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美国新时代基金会的创办人兼课程的讲师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曹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怎么样让自己放心安心。
好，我们怎么样让自己放心呢？其实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以自己的标准而标准，
不要拿别人的尺来量自己，
是，
也不要拿自己的尺去量别人。
是，当然社会的规则或者是立法或者是社会的一些组织方式，好，你必须要遵守，因为我们是必须要尊重常理。那我们在任何一个文化之下，或任何一个社会，或任何一个国家之下，它有它的规则，我们要绝对的遵守。可是在这个遵守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必须要以自己的标准，自己的标准来符合这个社会的标准，但并不是以别人的价值为自己的价值观。因为呢，如果你不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的话，我们一定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么我不是原来自己的样子，那变成我就会有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就会有一个超高标准的现象的出现。那当我有一个超高标准的现象出现的话，我们曾经讨论的一个状况嘛，就是我们跟很多的朋友在一起或者是在团体里面的，我们尽可能的就想要去附和别人，很害怕别人是不是会瞧不起我们，因此呢，我们等于我们的行动就会受到限制。我谈一下哈，如果说我们能够回到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的话，哈，那么你就不需要去隐瞒，你也不需要去伪装，那么你就很忠实的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有些人可能会问说，可是我们都是社会的动物啊，我们还是都在乎别人喜不喜欢我们呢？
对，你不需要去装一个你装不到的状态，因为终究来讲的话，人家最后还是会识破你是什么样。
因为装出来的毕竟不是真的东西，永远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不是真的东西是真不了的。
是打肿脸充胖子，那肿消了你还是原来的你吧。
何况在肿的时候，别人还是看得出来那是打肿的脸，不是真的胖的脸。
是，如果说我们在假装变成一个你理想中的自己的话，通常你内心里面是会不安的。那你为了要去表现你自己理想的自己的话，你不太容易安于现状，你也不太容易享受现在的成果，因为你一直在看呢，我是不是我假装的那个自己，然后到后来你会忘记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而且有人说呢，如果不敢做真实的自己，就永远不会有，你就永远不会相信有人会爱上真实的你，因为你会一直以为别人爱的是那个假装的你，所以你享受不到那个幸福。那当我们享受不到那个幸福的时候，别人爱我们也没意义啊。
是，而且我们自己不会放松，我们一直想要去，
对我们来说没意义。
对，我们不会放松，一直希望说我能够是我自己理想中的那个自己嘛。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不敢做有缺点的自己。
是，比方说这样讲好了，我呢要把自己装成非常勤快，所以呢，因为我有一个标准，认为说我必须要是一个勤快的人，对不对？或者是说我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假设是这样子，我很工作认真的一个人。那因此呢，其实你第一个会去检查周边的人有没有很认真，然后呢，你会看到怎么大家都不很认真，
然后看到别人不认真会很生气，
你会很生气。
我有个朋友，他自己缺乏一种幸福，然后看到别人拥有那种幸福，他就很生气。
是，所以我们有一个过高的标准呢，这个过高标准我们做不到之后啊，我们会从两个现象会发生。第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很容易幸灾乐祸，看别人没有这样做而且做不好的时候，你会很高兴，因为他没有做好，你看他没有做好，这是一种现象。另外一种现象的话，你会去挑剔别人，因为你有这个标准，对不对？比如说我觉得我应该吃的苦中苦，假设说你有这个概念的话，那你会随时看人家在休息，你就想、这个人没用，他很偷懒，他很懒惰，随时都在批判别人。可是我们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其实 人只要是人的话，他是所有的人性都有，所有的优点跟缺点都多少有一点。可是因为我们检查对方的方式是以我自己的标准去检查对方，对不对？所以因此呢，我是可以看到呢，所有的人都有我要挑剔的那个毛病。那毛病挑剔的一个状态哈，就是说，当你挑剔到他的毛病的话，你就不会尊敬他，而且你会看不起他，而且你也不太愿意在他的身上去跟他做交往。我有一个同事哈，他有一个高标准，然后呢，他就常常跟我讲说，哦，他们公司的人啊，怎么样怎么样啊，不努力啊，因为他觉得人家不努力，所以他自己就也不愿意去努力的工作了，因为他觉得啊，你们都不努力，那我就我也不用努力啊。就有一种现象，就是你有很高的标准去批判别人的同时，你也会用这种方式来检查自己。当你检查自己的时候，其实你也是不努力，可是你看不到自己的不努力，你会一直说是别人不努力。
那对这个公司的老板而言，实在不是一件好事。
的确不是一
件。那个老板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是一般来讲的话，哈，这样的员工大概最终来讲的话，老板就不会要这样的员工了，对不对？也就是说，你是不会很愿意工作，而且你又一直在挑逗团体的事故。所以呢，假如你在团体里面，不管是公司也好，或者是一般团体也好，哈，你看到一个人一直在批评别人、批评别人的话，通常这样的人的话，他没有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他会有一个比他自己原来的标准更高的标准，而这样有更高标准的人的话，通常也会有一种现象，就是他有一点抑郁的倾向，那有一种行动力施展不出来的倾向。所以如果你看一个人呢，他有一种抑郁的状态的时候，通常他的标准是比他原来应该要的标准要高很多的，尤其在优秀的人身上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那这样的人呢，你不太会有一种宽容的心、爱心去看其他的人，他会比较挑剔别人，因为他觉得他应该要这样，而且他自己没做到的话，他特别的眼光就会在看别人有没有做到。那他觉得别人都没有做到，他会有一种舒放的感觉，
舒放的感觉，
就会像放松的感觉，因为你看他们都不好啊，
哦，来安慰自己，
来安慰自己，
他们也不好啊，不是，
他们也不好啊，他们没有人
好，
没有人，我看这个世界都没有人好。真实来讲的话，因为你有一个这样的标准在看其他的人，对不对？你当然可以看得到嘛，这是一个。第二个，当你看到的时候，你自己
因为你专门在找别人的缺点，
你专门在找别人的缺点。当你看到的时候哈，你会觉得说，就算他没有做好，所以因此就算我自己没有做好哈，我也会比较是放松一点。
对，因为他也没有做好，所以我可以放自己一马。很多人是这样想，可是自己不觉得，自己并不知道，对不对？
是，所以如果说你不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的话，哈，他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他经常在批评别人，同时呢，他经常在批评自己，然后呢，同时呢，他自己有一种幸灾乐祸的现象。再来呢，他没有办法让他的行动力能够充分的发挥，因为他怕做错事情，他很怕他这样做会不会是错事。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做走出去，或行动，或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的。那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哈，同时你也不太容易去享受你已经有的成果。比如说你现在做了很多事情，已经做得不错了，你不太容易去享受，因为你不接受你真实的自己，对不对？所以你有一个高标准，那你的标准还没有达到啊，所以你现在有的那个标准不容易享受。那不容易享受，你就不容易喘一口气。当你不容易喘一口气的话，你就不容易放松。当你不容易放松的话，就好像你都不睡觉，然后每天都在工作那样，可是越没有效率，因为你是以一个非自己的标准在看你自己，在看别人。好，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不容易安心。那个安心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如果说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如果说我们了解到其实人性它都有人性的所有的面向的话，它可能在某一方面它有一点小缺点，那可是呢，当你只是把它当一个小缺点看，或者是说你对你来讲它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东西的话，如果你能够看到它的优点，或者是你以整体的情况去看你周遭的事情的话，你对事情的认知会很清楚，对朋友的特质或朋友的各种品格你也会看得很清楚，你不会看错他，你也不会误解他，你也不会过度挑剔他。那因此你能够采取一个正确的行动，也就是说对你的环境也好，对你的 亲密关系也好，你所采取的行动是很实在的。那这个只是表面上的情况而已，更深一层的意义是说，当我们内心是安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跟我们的灵感接触。那我们跟灵感接触的话，我们能够开启一些直觉力，就是对事情的一些直觉的看法，然后呢你的想象力容易发挥。但是如果你处在一个很恐惧或慌张的状态的时候，或者是装出一个高标准的话，你已经有大部分的精神状况是在亏你自己的状态，所以你比较难有一个创造力的发挥。假设我
真，如果我们不是不敢做真正的自己，我们就很难发挥创造力。
应该是可以这样讲，一切都是从你肯定你自己开始的。
是
为什么从肯定你自己开始的呢？假设说我们，你看每一个人，每一个孩子的出生，他都有他的特性，对不对？他还有他跟别人不一样的特点。讲一个比较好笑一点的事情，像一般女生怀孕嘛，她可能会吃一些她平常不吃的东西。对，可能这个孩子呢，他在他的肚子里面，他已经想要去品尝一下他所想品尝的东西。这我是算半开玩笑的方式来讲，但是你知道很多女人在怀孕的时候常常会去吃她平常不吃的，那可是那样子她喜欢吃的不是她平常爱吃的东西呢，常常会是这个孩子出生之后，这个孩子有特别的倾向是爱吃这样的食物。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倾向或他的偏好，每个人都有他的偏好。一出生五个孩子的性向，他的喜欢的方式，或他的说话方式，或他的仪态都不一样。
对，
虽然是同一户，
不一样，各有特质。
对，所以一个人他本身就有他的特质。
对，
那他的特质应该这样讲，算是他的信念。而一个人的信念，或者是一个人他所相信的事情，基本上就是他在创造人生的一个基础，或者是他的一个基本工具。那如果说你已经有一个基本的工具是你所相信的事情的话，而你所创造的人生呢是你所相信的事情的话，那么假如你把自己伪装成一个不是你的状况的时候，那你就很难做创造了。为什么？因为那不是你所相信的事情。你把自己假装成另外一个状态，可是你并没有真正相信你是那样的一个人。
哇，
对，那这种状况的话就比较不容易把自己的创造力充分发挥出来。但是如果说我们以这个原来的自己所拥有的才能或潜力当基础的话，当我们肯定它以后，我们就会知道怎么去运作现在这个状况。也就是说你容易把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兴趣扩张，因为你是以现有的基础为基础，
扎实的基础，
对，扎实的基础为基础，那么你比较容易带着你所有的特性往前迈进。那如果你带的不是你能够带领的大军，是一个虚拟大军的话，你当然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啊。
虚拟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用它，
是，我们就没有办法扎实的把自己往前拓展。就好像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以前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真诚的人，后来有一天我忽然发现，我跟我一个朋友，我心里面其实对他明明是很感冒，可是我却没有表现出来，我还跟他好像说一些蛮友善的话这样。后来我回家我就在想，我没有我自己以为的那么真诚啊，那可是往往在当时是不自觉的。那可是如果我不敢表现真正的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不应该生他的气啊，所以有时候是充满矛盾的，自己跟自己打架。
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他就算他对我友善，我也不敢相信他是对真正的我友善啊。
是，我刚刚提到，如果我以我自己的标准为标准的话，那么你就会以对方的标准为标准，因为你不会去苛责对方，你也不会去投射你的一种高标准在对方身上，因为你在要求你自己的时候，而且你又做不到的话，你就很容易用这个眼光去看对方了。而你用这个眼光去看对方的话，你常常会从对方的身上看出他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因此你就会变成一种状态，就是你不能接受你自己，所以呢你就不能接受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所以因此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检验标准，你平常怎么样在批评别人的话，通常这个批评别人的这些话 就是你怎么样在看你自己的。
这个我有时候很难去应用哎。比方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我们不是说扬善于公堂，隐恶于私事吗？那可是我那个朋友他却当众批评他我们这个团体的另外一个朋友这样，那我们就觉得哇，他怎么那么残忍啊？那然后就对他会有一种很自然的本能产生的一种不知道排斥还是反感还是责怪哈、哦，那从此以后就没有办法跟他好像很真心的说话，我就会很自然就好像杀鸡儆猴这样，自己会主动离他远一点了，我不敢跟他讲真心话，我就跟他都客客气气的这样，我就觉得我自己怎么变有点假假的，我明明是一个很真诚的人呐、啊，可是我就不敢对他表露真正的我，尤其是我比较脆弱虚弱的一面，我不敢让他知道。
我觉得你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嗯
哼，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那么残忍批评别人，对不对？
而且他是当众哦，完全不给那个人留情面哦。
是他那么无情的批评别人，所以你很无情的批评他的批评，对吧？
可能对吧。我很无情的批评他，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他很恐怖哎，他把我那个朋友啊什么八年前做错的事五年前做错的事都拿出来如数家珍这样，我觉得这个人很恐怖，我觉得这个人怎么会，人家错你当时怎么不讲呢，那你为什么要在公众场合把这个人的五年八年前做的错事这样毫不掩饰的在大家面前这样翻开，我觉得这个人好恐怖，我觉得他，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没有安全感，因为哦原来我做错事他会记八年哦。
是，那你看哈，
恐怖哎、
欸！你看哈，就是我刚刚提到，我们怎么去批评别人，其实是我们怎么去看我们自己。
难道您觉得我在批评他吗？
我不是说你在批评他哈，但是至少他敢在公众面前把他的感觉讲出来。可是呢，我们却对他这个批评的部分那么有意见，可是我们藏在心里面，在心里面去不舒服他，但是我们连表达都不敢
跟他讲，对
对不对？
我只是离他远一点，就是这个人变成我的，
可是
有点像拒绝往来，
可是你已经
拒绝真心户，
已经判决书已经下来了，就是这个人是不可交往的。
至少这个人，我觉得他很没有情，很无情。
是在很多的身心灵学习当中哈，比如说这样几个学派好了，像戴比福特，那他主张的就是黑暗也有力量。常常他会愿意去看他自己的黑暗，或者是路易斯赫，或者是说一般宗教也有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你把你所批评的人相反的方式把他拱上最有光亮的舞台上，
给他带光环，
给他带光环，给他祝福。当你愿意去重新去看这件事情而去接纳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但内心的那个对他的批评不见了，而且你会产生一个完全不同的。
跟我刚刚那样，我对我那朋友有这种感觉，是一种批评吗？
他
没有讲给他听。
他可以是他自己吗？可是你虽然没有讲给他听，可是你内心里面是不是在批评他？有吗？因为你有一个。
我很怕他，我觉得他会这么多年还记在心里，我觉得很可怕。
是，你看哈，我们对别人的批评就产生恐惧。而恐惧让我无法心安，而因为我们不心安的关系，是不是我们就把对方列为拒绝往来户，所以我们并不能够真正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可我想要离他远一点也没有错啊，
当然没有错，
那我没有缘分嘛。
你是可以不跟他往来，但是你
就是假假的往来，也不是真的，因为大家同一个 group 啊，同一个团体，你也不可能完全不往来，可是客客气气就好了，我不会跟他讲真心话了。
所以啊，你觉得他会批评别人啊、哦？所以呢，
很无情的那种批评。
对，所以你批评他，你
我没有批评他，
这不算批评吗？你不敢再跟他做朋友了，你甚至已经把他列为拒绝了，这不算批评吗？
不知道，听众朋友，不晓得您听了觉得怎么样？我是很真诚的把我的感觉讲出来。那其实有时候也很不好意思，听众朋友有时候也要包容一下，就是说。我虽然是好几十岁的人了，可是还是年轻人嘛，还在学嘛。Anyway， 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邀请您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的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创办人和课程的讲师 Charles 陈贤祖先生。 稍待一会儿之后，我们马上回来。